张廷玉等。张廷玉等。河渠寺，运河下，海运。江南运河，从杭州北郭坞到谢村北，经过十二里洋、唐七、德清的水汇入。越过北路桥进入崇德地界，经过松老到达高新桥，海盐的支河连通这里。绕崇德城南，转向东北，到小高阳桥东，经过石门塘，折向东，是王湾。到造林，水深达一丈。过永兴，进入秀水地界，越过斗门镇，北为分香铺，稍东是秀塔。向北从嘉兴城西转向北，出山青三闸，到王江金镇，松江的运粮船从东来汇合。北为平望驿，向东通鹰斗湖，湖州的运粮船从西出新兴桥汇合。北到松林驿，由吴江到三里桥，北有镇泽，南有黄天荡，水势澎湃，嘉浦桥多次修建。北经苏州城东鲶鱼口，水由塘汇入。北到枫桥，由涉渎经许树关，过白鹤铺，是常州无锡两县的边界。西山驿的水仅能浮起瓦砾。过黄埠到洛社桥，江阴九里河的水通到这里。西北为常州，漕河原来穿过城，从东水门入，从西水门出。嘉靖末年为防倭寇，改从南城壕。江阴顺塘河水由城东通丁堰，沙子湖在它的西南，宜兴中西的水汇入。又向西直堵水汇入，再向西是奔牛、吕城二闸，常州镇江交界在其中，都有越河来辅助调节蓄泄，后来都废弃了。它的南面是金坛河、溧阳、高淳的水从这里流出。丹阳南二十里是岭口，北二十五里是黄泥坝，原来都设置闸门。炼湖的水比漕河高数丈，一路从三思桥，一路从人质桥，都汇入运河。向北过丹徒镇，有朱婆滩，多有软沙。丹徒以上的运道根据江潮涨落而迎合。过镇江出金口闸，闸外沙堵延伸二十丈，可以藏船避风，从这里漂浮在江上与刮布相对。从北过到金口首尾八百多里都是平流。经过嘉兴到苏州是众多水流汇聚的地方，到常州以西地势渐渐高仰，水浅容易泄漏，银河不固定，时而疏浚，时而拥塞，往往同时利用孟独、德胜两河向东漂浮大江，以到达扬州、泰州。洪武二十六年曾命崇山侯李兴开凿利水胭脂河，以沟通浙江漕运，免除丹阳运输以及大江风涛的危险。但三吴的粮食必须经过常州、镇江。三十一年疏浚奔牛，屡成二坝的河道。永乐年间修炼湖堤，就命通政张脸征发民丁十万，疏浚常州孟独河，又疏浚兰陵沟，北到孟独河闸六千多丈，南到奔牛镇一千二百多丈。之后又疏浚镇江金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通达长江。漕船从奔牛逆流上金口，水干河就改从孟独向右趋向瓜州，到达白塔，成为常例。宣德六年听从武进百姓的请求，疏浚德胜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程完成。漕船从德胜向北入长江，直达泰兴的北新河。由泰州坝抵达扬子湾，进入漕河比白塔更为便利。于是漕河及孟独、德胜三河都相通，都可以帮助漕运了。正统元年，朝臣上言从新港到奔牛漕河150里，原来有水车卷引江潮灌注，通船灌溉田地，请求拨官钱置水车，诏令允许。然而三河入江口都是从低到高，其水也交替盈缩。八年武进百姓请求疏浚德胜及北新河，浙江都司萧华则请求疏浚孟独，巡抚周臣决定疏浚两河，而停止北新建坝。白塔河的大桥闸按时启闭，而常州镇江的漕河也加以疏浚。景泰年间漕河再次淤塞，于是引导漕船全部经由孟独。三年御史炼刚说漕船从下港及孟独出长江，逆行300里才到达瓜州。德胜直对北新，而白塔又与孟独斜对，从这里两岸横渡很近，应当大力疏浚淤塞。皇帝命尚书石璞处置。适逢有人请求开凿镇江七里港， 引金山上流的水通丹阳，以避开孟毒的危险。镇江知府林鄂认为，绕道多时，毁坏民田坟墓多，应当疏浚金口闸，甘露坝道路近，劳力省。于是听从林鄂的建议。浙江参政胡清又想去除新港、奔牛等坝，设置石闸以蓄水，也听从他的请求。而疏浚德胜河与开凿七里港的提议都搁置了。然而石闸虽然建造，蓄水不能多，漕船仍然进入孟都。天顺元年，上保少卿林信说，粮船从镇江里河行走便利。皇帝认为对，命梁楚河道都御史李炳打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入，并且疏浚奔牛、新港的淤塞。巡抚崔公又请求增置五闸。到成化四年，闸工才完成。于是漕船全部由里河，那些进入二河的只是回空的船以及其他船而已。定制孟都河口与瓜州、宜真各港都三年疏浚一次。孟都宽广不太淤塞，里河不久就干涸，则又改从孟都。弘治十七年，步臣再次陈述下岗孟都远漂大江的危害，请求赶紧疏浚金口淤塞，并引炼湖水灌溉。诏令迅速施行。正德二年，再次开通白塔河及江口、大桥、潘家、通江四闸。十四年，听从都漕都御史臧凤的建议，疏浚常州上下的里河，漕船无阻五十多年。万历元年又渐渐干涸，再次疏浚一次。岁贡生徐汝于上言，开国初年设置四闸、金口、丹徒，防止三江干涸。吕城、奔牛，防止五湖泄漏。从丹阳到镇江蓄水成湖的有三：炼湖、交子、杜树。年久，居民侵占耕种，交、杜二湖都干涸，仅存炼湖还有侵占的，而四闸都空设了。请疏浚三湖固址以通漕运。总和傅希志说，炼湖已经疏浚，而交子、杜树水源少无益，这个提议于是搁置。不久，炼湖又淤浅。五年，御史郭思吉、陈世宝先后请求恢复炼湖、疏浚孟毒，而给侍中汤聘颖则请求在金口旁边另外建一闸，引江流向内注入，潮涨则开，潮落则闭。御史尹良人又说，孟毒渡江进入皇家港，水面虽然宽阔，江流很平，从这里抵达泰兴已到达湾头，高邮仅二百多里，可免除瓜州、宜真不测之患。至于向金口北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风有飘溺之患，应当挑挖甘露港加暗洲填十多里，以便回旋停泊。御史林英逊又说，从万源桥到孟毒，两岸陡峻，雨水太多容易坍塌，而且江潮涌沙，淤塞难免，应当在万源桥、黄连树各建闸以帮助蓄泄。又说，炼湖从西进陈敏拦截马陵溪，引长山八十四溪的水来灌溉云阳，低名炼塘，又叫炼河，共四十里左右。环湖设立涵洞十三处。宋代绍兴年间，中间设置横埂，分为上湖、下湖，建立上、中、下三闸。八十四溪的水开始经陈溪冲入上湖，再由三闸转入下湖。洪武年间，因为运道塞滞，依平下湖东堤建三闸，借湖水来帮助漕运，后来渐渐淹塞。现在应当全部革除侵占，重新疏浚为湖。上湖四周夹山，下湖东北临河，圆埂完整坚固，只应补中间缺口，并且增筑西南与东北相应。至于三闸，只有临湖的上闸如旧，应当增建中下二闸，再设减水闸两座，介于中下二闸之间，共革除田地五千亩有余，堵塞沿堤私设的涵洞，只保留原来十三处，以宣泄湖水。冬春就闭塞，不得私自开启。因为炼湖没有水源，只依靠蓄积增堤起闸，水经常有余，然后可以注运。臣亲自查验上湖地势高仰，是八十四溪水所从来的地方，担心它容易泄漏。下湖地势平坦，仅比漕河高几尺，又常担心不满。果真石水充足堤坚固，那么按时灌注，漕河就有充足的水力了。这些建议都下发有关部门商议。十三年，镇江知府吴总谦又说，炼湖中堤应命令有关部门春初就修整，以防冲决，并且禁止世豪侵占。十七年，疏浚五径横临漕河。 崇祯元年，疏浚京口曹和。五年，太常少卿江至礼上曹和义，说神宗初年，先臣江宝著有曹和义，当权者采纳施行，不开河，而漕运畅通20多年。后来再次殿重湖田，妨碍漕运，年年累积本基铁锹。故老有话说，京口闸底与虎丘塔顶平，由此可知挑河无益，蓄湖为要。现在应当革除殿重，修整闸门，并且高筑上下湖为埂，蓄水使深。而且漕河闸座不仅仅京口、吕城、新闸、奔牛几处而已，林口、引公桥、黄泥坝、新丰、大独山节节有闸，都废弃了，一并应当修建。而运道支流如武进洞子河、连江桥河、扁担河、丹阳简桥河、陈家桥河、七里桥河、丁义河、月渎河、圣村西的大坝头、丹阳甘露港南的小闸口，都应急速修整。至于奔牛、吕城之北，各设碱水闸，每年十月用土填实，商民船全部令其盘坝。这些都是旧章所应当遵循的。近来有人想开九曲河，使运船直接从炮港闸出江，直达扬子桥，以免瓜州起闸迟延，可试行后再做。回空的粮船及官船应由江行，而在河庄设闸起闭，数亿并行，漕事就大为完善了。这个建议最终没有实行。江漕是指湖广的漕船由汉水、沔水下浔阳、江西的漕船出漳江、鄱阳而汇合于湖口，以及南直隶的宁国、太平、池州、安庆、江宁、广德的船只一同漂浮大江，进入宜真通江闸，以溯淮河、扬州进入闸河。瓜州、宜真之间是运道的咽喉。洪武年间，运送粮饷给辽东士卒的，从宜真上淮安，由盐城泛海；运给粮进的，也从宜真赴淮安，盘坝入淮。江口则设坝置闸，共13处。疏浚扬子桥河道黄泥湾9000多丈。永乐年间，疏浚宜真清江坝、下水港及加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疏浚宜真坝河，后定制宜真坝下的黄泥滩、直河口二港及瓜州二港、常州的孟渎河都3年一浚。宣德年间，听从侍郎赵兴、御史陈作的请求，疏浚黄泥滩、清江闸。成化年间，在宜真通江河港建闸3处，在江都流潮通江建闸2处。不久通江港堵塞，弘治初年再次开通，之后又在总港口建闸蓄水。宜真、江都两县之间有官塘5区驻闸蓄水，以灌溉民田，豪民占为己业，真、扬之间的运道受阻。嘉靖2年，御史秦月请求恢复五塘。万历5年，御史陈世宝说宜真江口离闸太远，请求在上下10多丈处增建2闸，隋朝起闭，以截住出江的船，全部令其入闸，以免迟滞。奏书上商议执行。白塔河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对常州孟渎河与泰兴北新河，都是浙江漕运的舰道。从陈轩开始开凿。宣德年间，听从赵兴、陈作的请求，命陈轩一夫45000多人疏浚他，建新闸、潘家庄、大桥、江口4闸。正统4年，水溃闸塞，都督武兴于是关闭不用，仍然从瓜州盘坝。瓜州的坝，洪武年间设置，共15座，列在东西二港之间。永乐年间，废东坝为场，以贮藏财木，只存西港7坝。漕船失去停泊处，屡遭风险。英宗初年，于是再次疏浚东港。之后，巡抚周臣在白塔河的大桥闸筑坝，按时起闭，漕船稍分流。自从镇江里河开浚，漕船出甘露、新港，径直渡瓜州。而白塔、北新都因江路险远，舍弃而不走了。为漕，就是为河。源头出河南辉县，到临清与汇通河汇合，向北到达天津。从临清以北都称渭河。详情俱载本志。白漕就是通济河。源头出自塞外地区，流经密云县的雾灵山，形成潮河川。而富河、增口河、七渡河、桑干河、三里河都汇合在这里， 名叫白河，向南流经通州、汇河、通汇河以及鱼河、浑河等河流，也叫陆河。流经360里，到直沽汇河渭河入海，依赖这条河运输漕粮。阳春以北，水势像从高处往下倾倒一样，河底多有淤沙。夏秋水涨，苦于涝灾；冬春水少，又苦于水苦涩。冲毁堤岸，改道迁徙的情况与黄河很相似。阮儿渡在武清、通州之间是尤其要害的地方。从永乐到成化初年，共决口八次，每次都征发民夫驻堤。而正统元年的决口危害更严重，特别下令太监穆敬、安远侯刘普、尚书李有植根据情况筹划安排，征发五军营士兵50,000人以及民夫10,000人修筑决口堤坝。又命令武进伯朱冕、尚书吴忠一师50,000人在离河西坞20里的地方开凿一条河道，引导白水进入其中。两项工程都完成后，人们感到非常便利，赐河名叫通济，封河神为通济河神。在此之前，永乐21年修筑通州到直沽的河岸有被冲决的地方，随时修筑成为常例。等到通济河修成，决岸修筑的事也发生了多次。万历31年，按照工部的建议，疏浚通州到天津的白河，挖深4尺5寸，所挖出的沙土就在两岸筑堤，并筑为法令。大通河是元朝郭守敬开凿的，从大通桥东下到达通州高黎庄，与白河汇合，到直沽汇河渭河入海，长160多里，每隔10里设一道闸蓄水帮助运输，名叫通汇河。又因为白河、鱼河、浑河河流，也叫做陆河。洪武年间逐渐废弃。永乐4年8月，北京刑部上奏说，宛平、昌平的西湖、景东、牛栏庄以及青龙、华家、瓮山3座水闸被水冲决堤岸，命令征发军民修治。第二年又说，从西湖、景东到通流共7座闸门，河道淤塞。从昌平东南白福村到西湖、景东的流水河口100里，应该增至12座闸。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没过多久，这些闸都淤塞了，不再能通船。成化年间，漕运总兵官杨茂上言，每年从张家湾下船用车转运到京城，雇车的费用很不少。旧通汇河的石闸还在，水深2尺左右，修理闸门蓄水，用小船泊运很方便。又有建议在3里河从张家湾烟墩桥以西疏浚河道停泊船只的。朝廷下令廷臣集中商议，派尚书杨鼎、侍郎乔毅去实地勘察。他们上奏说，就有闸门24座通水行船，但是元朝石水在宫墙外，船能够进入城内的海子湾。现在水从皇城金水河流出，就河道不能再通行。而且元朝引白福泉往西逆流，现在流经山林，恐怕妨碍地脉。又一母泉经过白羊口山沟，两股水流冲结，难以引导。至于城南的3里河，原来没有河源，正统年间修筑城壕，担心雨水多水会溢出，于是在正阳桥东南低洼的地方开了一个壕口来泄水，这才有了3里河的名字。从壕口8里才接通浑河。旧区两岸有很多房屋坟墓，水浅河窄，又需要增引别的河流来补充。比如西湖草桥的源头出自玉匠局、马跑等地，泉水不深不远。元朝人曾用金口水，水势汹涌淹没民房，因此不久就废弃了。只有玉泉、龙泉以及玉耳、柳沙等泉水都出自西北，沿着山路流淌，可以引入西湖。请求疏浚西湖的源头关闭分水的青龙闸，引各泉水从高梁河分其一半由金水河流出，其余则从都城外壕流转，在正阳门东边汇合。城壕并且关闭，不让它流入3里河河流。大通桥的闸河根据旱涝情况开启关闭，那么船就能靠近粮仓，非常方便。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正要征发军夫90,000人修浚，恰逢因灾疫，下诏停止各项劳役。主管官员认为漕运事大，于是命令40,000人疏浚城壕，而西山、玉泉以及到张家湾的河道则逐渐进行。过了5年，才命令平江伯陈瑞、副都御史李煜、侍郎翁世资、王肇都率漕卒疏浚通汇河，按照杨鼎、乔毅之前的建议。第2年6月工程完成， 从大通桥到张家湾浑河口60多里，疏浚了三处泉水，增建了四座闸门，漕船稍微能够通行了。但是元朝时所引的昌平三泉都被阻断，不能流通，只引了一个西湖，又只分了一半，河道狭窄，容易满溢干涸。不到两年，又像以前一样塞滞不通。正德二年曾经疏浚过一次，并且修建了大通桥到通州的闸门12座，坝41座。嘉靖六年，御史吴仲上言，通惠河屡次修复，都被权贵阻挠。但是通流等8座闸门的遗迹都在，顺着他们来修成，用力很容易，每年可以节省车费20多万。而且历代漕运都直达京师，没有把国家储备存放在50里外的道理。皇帝心里认为他说的对，命令侍郎王悦、何兆以及吴仲一起前去勘察。王悦等说，大通桥的地势比白河高6丈多，如果疏浚到7丈，引白河直达京城，各座闸门可以全部废除，但是不容易商议。考虑只有疏浚治理河闸，只是通流闸在通州旧城中，经过2道水门，南浦、土桥、广利3座闸门都在商业区街市，不方便转运。只有白河边的旧小河废坝西边不到1里到堰水小坝，应该加以修筑，使它通到浦际闸，可以省去4闸2关的转班劳力。而尚书桂萼认为不便，请求改修3里河。皇帝把他的奏书下发给大学士杨义清、张聪。杨义清说，顺着旧闸实行转班法，节省运军的劳苦费用，应该果断实行。张聪也说，这是一劳永逸的计策，桂萼所议论的费工多难以成功。皇帝于是否定了桂萼的建议。第二年六月，吴仲报告和修成，于是上书陈述5件事，说大通桥到通州10坝，地势高4丈，流沙容易淤积，应该时常加以疏浚。管理河道的官员应该专门委任，不要让他兼任其他事务。官吏、闸夫因为停止漕运而裁减，应该恢复就有数额。庆丰上闸、平津中闸现在已经不用，应该改建于通州西水关外。包船的制造费用以及每年的修理费都应该酌情处理。皇帝认为先朝多次勘察实行但未能成功，吴仲等4个月就完成了工程，下诏给予赏赐，全部采纳了他的请求。吴仲又请求留下都公郎中何栋专门管理此事，作为长久之计。皇帝同意了。嘉靖九年，提升何栋为右通正，仍然管理通惠河道。这时吴仲出任处州知府，进城所编的通惠河志，皇帝命令送到使馆采入会典，并且颁发给工部刊行。从此漕船直达京师，直到明朝末年。人们思念吴仲的恩德，在通州建祠祭祀他。济州河是运输济州官军粮饷的河道，明初由海路运粮饷给济州。天顺二年，大河为百户闽工上言，南京并直隶各位每年用齐军运粮30000石到济州等位的粮仓，要渡海70多里，风涛险恶。新开沽河，北望济州，正与水套沽河直通，长40多里，而且径直，并且水深，其中阻隔的只有1/4。如果开渠来运输，可以没有海路的风险。朝廷把这事下发给总兵都督宋盛，巡按御史李敏去视察是否可行。宋盛等认为便利，于是开凿直沽河。河宽5丈，深1丈5尺。成化二年疏浚一次，20年再次疏浚，并且疏浚了压洪桥河道，建造了丰润县海运粮储仓。正德16年，运粮指挥王赞上言，直沽东北的新河，转运济州，河流浅，潮水到了才能行船。边关常常缺粮饷，应该疏浚使它深广。朝廷听从了。起初，新河3年疏浚一次。嘉靖元年改为2年1次，成为常例。嘉靖17年，疏浚因刘庄大口到旧仓店116里。丰润县的环香河疏浚于成化年间，运输粮食10多万担来供给济州东路。后来淤塞废弃，粮饷改由济州供给，很不方便。嘉靖45年，听从御史鲍承英的请求，恢复了这条河，并且在北济、张官屯、压洪桥建造了3座闸门来蓄水。昌平河是运输各陵官军粮饷的河道，从巩华城外的安济桥开始到达通州渡口，长145里， 其中淤塞前阻三十里，难以通行。隆庆六年大举疏浚，运输供给长陵等八位官军的月粮四万石，于是成为流通河道。万历元年又疏浚了巩华城外的旧河。海运开始于元朝至元年间，伯颜用朱清、张轩运粮到京师只有四万多石，后来逐渐增加，达到三百多万担。起初海路一万三千里，最险恶，不久开通了生道，稍微直一些。后来因明略又开辟了新道，更加便利。但是都出大洋，风顺时从这西到京城不过十天，但是飘失的很多。洪武元年，太祖命令汤和制造海船，供应北征士兵的粮饷。天下平定后，招募水工运输莱州洋海仓的粮食来供给永平。后来辽东左部及以北多次用兵，于是靖海侯吴贞、延安侯唐圣宗、航海侯张贺、竹庐侯朱寿先后转运辽东粮饷，成为常例。都帅江这沿海魏军的大船一百多艘，运粮数十万。赏赐将校以下官员启伯、胡椒、苏牧、钱超不等，民夫则免除其家徭役一年、淹死的优厚抚恤。洪武三十年，因为辽东军饷有盈余，只命令辽东军队在当地屯田，而停止海运。永乐元年，平江伯陈轩都帅海运粮食四十九万多石，供给北京、辽东。永乐二年，因为海运只到直沽，另外用小船转运到京城，命令在天津设置露天粮顿一千四百所，来扩大储备。永乐四年确定海陆兼运，陈轩每年运粮百万石，在直沽隐儿湾城建设百万仓，天津卫籍兵一万人戍守。到这时，命令江南的粮食一部分由海运，一部分由淮河、黄河陆路运送到渭河，进入通州，成为常例。陈轩上言，嘉定临海，正当江流的要冲，地势平坦，没有大山高屿，海船停泊有时遇到风涛撞击坚硬搁浅就会损坏，应该在青浦筑土为山，设立标志，使船夫知道躲避，而海险不为患。下诏听从。永乐十年九月，工程完成，山方百丈，高三十多丈，赐名宝山。皇帝亲自写碑文记载此事。永乐十三年五月，又停止海运，只保留遮阳一总，运输辽冀的粮食。正统十三年，减少登州卫海船一百艘为十八艘，用五艘运输青州、莱州、登州的布花超定十二万多斤，每年赏赐给辽东军队。成化二十三年，侍郎邱俊进城大学演义补，请求寻找海运旧道与河槽并行，大致说海船一次装载一千石，可以当河船三艘，用兵卒大大减少。河槽比陆运费省十分之三，海运比陆省十分之七，虽然有漂没沉溺的祸患，但是省去了拉纤的劳苦，泊运浅滩的费用，挨次等待的耽搁，厉害也相当。应该寻访熟悉海道的人，讲求勘察。他的建议没有实行。弘治五年，黄河在金龙口决口，有人请求恢复海运，朝廷讨论认为不对。嘉靖二年，遮阳总漂失粮食二万担，淹死官军五十多人。嘉靖五年停止登州造船。嘉靖二十年，总河王以其因为河道梗阻塞制，上言海运虽然难以实行，但是中间平度州东南有一条南北新河，元朝时建闸直达安东，南北都从内洋航行，路径没有危险，应当讲求。皇帝认为海道迂远，否定了他的建议。嘉靖三十八年，辽东巡抚侯汝亮上言天津进入辽东的道路从海口到右屯河通宝不到二百里，其中曹伯殿、月陀桑、江女坟、桃花岛都可以停泊，不易后批复实行。嘉靖四十五年，顺天巡抚耿随朝勘察海道，从永平西边下海一百四十五里到纪各庄，又四百二十六里到天津，都傍岸行船，期间出海一百二十里，有剑河、梁河、小姑、大姑河可以避风。起初同意了他的建议，不久因御史刘轩上书反对而停止。这一年听从给事中胡英家的建议，革除遮阳总。隆庆五年，徐州、邳州河道淤塞，听从给事中宋良佐的建议，重新设置遮阳总，保留海运的遗意。山东巡抚梁孟龙极力论述海运的好处，说海道南边从淮安到胶州， 北边从天津到海沧是岛人和商人出入的地方。我派士卒从淮安、胶州各运米卖到天津，没有不利的。淮安到天津3300里，风顺时20天可以到达。船从晋阳走，岛屿连绵，虽然有风也能依靠，比英明略的就到安全方便的多。五月前风顺柔和，这时出海可以保证没有危险。命令卓亮拨付晋地漕粮120,000石，让梁孟龙试行。六年，王宗穆督管漕运，请求实施海运，诏令运送120,000石粮食从淮河入海。其路线是从云梯关向东北，经过阴游山、安东卫、石臼所、下河所、齐塘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鳌山卫、大松卫、行村寨，这些都在海面上。从海洋所经过主岛、宁津所、近海卫，向东北转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向西经过宁海卫，这些都在海面上。从福山的知府岛到登州城北的新海口、沙门等岛，向西经过桑岛、山姆起岛，从山姆起向西经过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沧口。从海沧向西经过淮河海口、鱼儿铺，向西北经过侯镇店、塘头塞。从侯镇向西北经大清河、小清河海口，由起沟河进入直沽，抵达天津卫。全程共3390里。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损坏了7艘运粮船，漂失数千十米，淹死军丁15人。给事中御史相继上奏章，指责海运的失误，于是海运被废止，不再实行。万历25年，倭寇作乱，从登州运粮接济朝鲜军队。山东副使于仁廉再次进言，供应辽东军饷不如靠海运，海运不如靠登州、莱州。因为登州、莱州距离荆州600-700里，到旅顺口仅500多里，顺风扬帆1-2天就能到达。又有沙门、沱矶、皇城等岛屿位于其间，这是天然的水上驿站，可以停泊避风。只有皇城到旅顺200里稍远，但遇到顺风不到半天就能渡过。如果从天津到辽东，则是大洋没有停泊之处。从淮安到胶州虽然仅300里，但从胶州到登州却有千里之遥，礁石阻碍难以通行。只有登州、莱州接济辽东，地势便利，且事情容易办成。当时很多人认为他的提议正确，但没有实行。万历46年，山东巡抚李长庚上奏请求实行海运，特别设立户部侍郎一人督管此事，具体情况记载在《李长庚传》中。崇祯12年，崇明人沈廷阳担任内阁中书，再次陈述海运的便利，并且编纂了《海运书》5卷进呈。皇帝命令制造海船进行试验，沈廷阳乘坐2艘船，装载数百十米。崇祯13年6月初一，从淮安出海，15日抵达天津。途中因避风停留了5天，实际航行仅用了10天。皇帝非常高兴，加封沈廷阳为户部郎中，命他前往登州与巡抚徐仁龙商议筹划。山东副总兵黄英恩也呈上海运9议，皇帝立即命令他督管海运。在此之前，宁远的军饷通常用天津的船运到登州，等候东南风转运粮食到天津，又等候西南风转运到宁远。沈廷阳从登州直接运到宁远，节省了大量费用。不久，朝廷命他前往淮安经理海运，被督漕侍郎朱大典阻挠，于是改命他驻扎登州，负责宁远的饷务。崇祯16年，加授光禄少卿。福王时命沈廷阳用海船防守长江，不久又命他监管粮物。南都失守后，沈廷阳在唐王、鲁王之间艰难周旋，直至死去。在嘉靖年间，朝臣纷纷议论恢复海运。漕运总兵官万表说，以往的海运每年沉没的粮食不止10万石，装载粮食的船只、驾船的士卒、统领士卒的官员都难免遭遇不测。现在人们策划海运时总是推崇秋俊的言论，这是不通晓实际情况的人。